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明慧焦点。今年的5月13日是李洪志先生将法轮大法向社会公开传出14周年的纪念日。这个日子对许许多多的法轮功学员来说都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学员们都说，在接触法轮功之前，他们与社会中所有人没什么两样，但修炼法轮功之后，他们的身心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法轮功究竟是什么？它给修炼人和他们身边的人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它对中国社会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我们走访了不同地区的法轮功学员，请他们和我们一起回顾过去14年他们所经历的故事和这些故事背后的风风雨雨。
这里是位于吉林省长春市市中心的吉林省重点中学长春市第五中学。1992年5月13日至22日，首期法轮功学习班就在这里举办。当时参加的人数大约有180人，主办单位是长春市人体科研会。
那个班呢，办得非常成功，非常轰动，人们呢，当时虽然尽管呢，就说人们当时刚刚办班，人们还不了解，很多人不了解法轮功，但是这个班呢很轰动，人们感到很新奇，师父的功法，师父的讲法，他们从来都没有听到过，因为参加气功的人，大部分都是练过气功的，练过在其他门派练过气功，有的就是练过气功很多年的。从来没有听到像师父那样讲法，这样的传功的方式，还有师父独特的这个5套功法，他们从来没有感受过，没有见过，更重要的是没有见过这样负责的这个气功师，这样慈悲的师父，这么好的师父，他们是从来没见过，给人一种就是很信任的一种感觉，很实在。
北京的那个风沙很大，而且因为本身大陆灰尘就比较多，师傅穿的是很朴素，里头穿一个白衬衫嘛，外面穿了一个就是说紫红色的一个毛衣，在外面穿一个西装。因为我看到师傅就是已经是下午了可是师傅那个领子很洁白的，就是一点，就是本来一般的人穿了半天以后的那个衣服都有一个，那个领子上都有一个黄黄的那么一个印子嘛。可是师傅的领子洁白的干净的，就是你就觉得灰尘不会往师傅身上落了，就是这样。所以就给那个感觉，师傅是像白玉那样的一个干净，那么纯净了，就给你这样一个感觉。你看上他和一般的人不一样。就叫你感觉他是那么样的纯净，就这么个感觉。
在随后2年多的时间里，李先生不辞辛苦地在中国各地举办了61期学习班，数万人当场聆听了李老师的讲法。神奇的祛病健身功效和真善忍的法理，使法轮功在2000多种气功门派中脱颖而出，盛名远播。 从普通练功群众到中央和地方的许多各级政府官员，都对法轮功和李洪志师傅有了正面的了解。
我参加了那个东方健康博览会，那么我亲自看到了李老师给一个瘫痪了十几年的一个70多岁的一个老奶奶啊，那老奶奶是一个跛子小脚，因为她瘫痪多年，她的腿上的肌肉都萎缩啊，就是说我亲眼看到了老师回首之间让这个老奶奶站起来而且走了啊。那我觉得再从医学的角度，因为我是医生嘛，从医学的角度上不可思议，不可能有这种奇迹般的出现，可是我看到，我确实看到了。所以当时我就觉得气功是一个超常的东西，绝不是常人东西。
虽然说修炼气功啊，这个练气功呢练了很多年了，但是我对很多的问题其实我还是搞不清楚的。正如师傅在撰访中讲的是吧，就是说你不管你下了多大的功夫，你还是初级班，对吧？还是初级班，你的认识还是在幼稚园那个水平。那么当我听了师傅的那个九讲以后的话呢，我一下子呢好像就这个整个眼界就敞开了。我说哦，原来对吧，气功呢就是修炼，对吧？就是要修炼上去，对吧？达到圆满这个境界。而且呢，修跟练是决然不能分开的，就是要修要练，是吧？这是我在广州九天班以后，最深刻的一个体会。
这个时候，不少在法轮功中修炼受益了的人们，悄然地将法轮功带到了海外。
参加了九天师父讲法的这个班以后呢，回到香港，很自然的就在湾仔呢就成立了第一个练功点。随着师傅讲法，师傅说，练功点，对吧？你拿个录音机到那去了，对吧？人家跟着你练，你就有个练功点了嘛，对不对？不存钱也不存物，所以后来呢，这个思想有了这个突破以后呢，那么就香港九龙啊就遍地开花了。
1995年，李洪志先生结束了他在中国大陆的讲法学习班，应邀开始在海外传功讲法。5月13日这一天，李先生在香港大屿山与当地学员见面。这次讲法的内容后来被收入《转法轮》卷二。在李洪志先生到海外传播法轮功的情况下，中国大陆修炼法轮功的人数仍旧与日俱增。1998年9月，由医学专家组成的小组对广东省12553名法轮功学员进行了表格抽样调查，结果表明祛病健身总有效率为97.9%。
那我后来又跟这个无线电视台联系呢，他们终于就安排了一个队伍去广州，就把这个事情就做成了，就拍了大概11分钟的一个短的纪录片，就在那个最受欢迎的当年最受欢迎的节目叫《城市追击》就播出来。当时广州的学员他们就是很简单的，他们其实呢就是安排了5000个学员在天河体育馆练功，还有其中有几百个是小弟子，然后呢找了几个，就比如说高危瘫痪的一个学员，就讲他修炼之后就怎么样又能自由的走动了，还有一个军医专门研究病菌的一个军医，就讲这个做了一个研究的报告，说修炼法轮功之后这个身体状况那个健康的改善有多大，就是还有一个就是白血病的学员呢，就是他修炼之后就白血病就好了， 然后又采访了两个小弟子，说修炼之后呢，就是变成好孩子啊，这样的就是很简单，播出来的效果就是特别特别好，而且呢，一下子在香港来说呢，已经有练功点上呢，就是本来只有十个八个的学员，一下子就几十个，甚至有些练功点来了上百个新学员来修炼，而且我听广州的学员他们说。他们那边的效果也是特别特别，很多的人要来学法轮功，他们也把这个片子呢就是在大的
在这个道德下滑利益至上的时代，很多人把对金钱权力和享乐的追求当做了生存的目的，甚至为谋私利而不择手段。然而正是在世风日下的浊世中，大法把宇宙真理揭示给人，唤醒了沉睡在人们心底对美好的向往和追求，把纯真又重新带给了人，使一个个原本为私为我的人逐渐升华成为能为他人付出和舍弃私利的生命。
当时在北京96年97年的时候，那时候开法会，就有很多警察就在这个法会上发言，非常感人的。那是个交流会上，那个有一个就是北京当时吸毒很出名的，家里都没人管他的，那么就是街道的人，老太太居委会的向他介绍法轮功，借这本书，他通过修炼这个法轮功，而且戒掉了这个毒瘾，啊，体重恢复到100多斤嘛，130-140斤嘛，啊，而且能够上班了，工作了。那么在北京来说，这个他，而且他本人也出来，也站出来，就说在那在交流。他的姐姐也在法会上交流，而且非常感激师父。啊，那么在下面的这个同修呢，台下的人呢，也都非常感动。警察呢，他当地的警察所长也都出来证实这件事情，他们也都亲身经历了这件事情啊，所以说做政保来说，公安系统来说，是了解法轮功的好处的，这是众人皆知，有目共睹，他们也都有切身的体会的，这个中央高层是知道的，他们的家属也都在练法轮功啊，政治局的常委的家属们都在练法轮功啊，当时的七个常委啊都了解法轮功啊，就连被他们这个软禁的啊赵子阳总书记也看过法轮功，看过转法轮，所以中共的高层啊是党政军啊都是了解法轮功的。
世纪之交，全民健身运动在我国蓬勃发展，练气功已成为其中一道独特的风景。那么练气功，
然而就在越来越多的群众享受着法轮功带给他们的身心健康的时候，从1996年开始，官方的一些媒体却开始以宣扬迷信、伪科学等名义批判和诋毁法轮功。
那么为什么就说他要镇压法轮功啊，这就是我讲的，就是说公安里边的一批些个别有用心的人，他看到了另外的一面，就是他要构陷要利用的一面。任何一个气功组织他达不到这个目的，其他气功组织他也都考察了，他达不到目的，形不成气候啊，只有法轮功他有几个条件。首先一个条件就是人多，据我知道公安当时统计，全国修炼法轮功的人达到1亿，远远超过他共产党员的人数，那么这就是他的一个条件。再一个就是这个功法善良，修炼法轮功的人他们也都发现了，因为政保干部打入内部以后，感到法轮功学员很善良，你无论你怎么说他们都不会不会有怨言，这正是他利用的东西。我说你什么 打你骂你你都不还手不还口，那我想说你反革命，我想说你什么你们也不会说什么啊。那么就从一些个公安就是政保呢就是利用它的特点了啊，就是你法轮功善良吗，你维护师父吗，你维护这法吗，我就说你这法不好，而不是我说，我就让社会上的人说，通过媒体啊来说，通过媒体造谣啊诬陷抹黑，我看看你有什么反应。他在那看着，哎，一看有反应，再搞大点，完了再通过电视台这样的形式啊再搞大点，然后他就进去利用他的这个就是逐步的导演，最后就是利用这个425上访请愿，正好就是江泽民呢，他这个他们也都知道，特别是罗干了啊，他知道江泽民的特点，妒忌心嘛，就是这小心眼嘛，小人嘛，就是当时江泽民这个已经是三权在握了啊，做梦都怕失去手中的权力，这么大的群体，如果他罗干也跟他说啊，就告诉他对他政权形成威胁了啊。其实罗干也要想通过这个镇压法轮功捞取政治资本，他要讨好江泽民啊。那么他把这个这个中南海425上访请愿这一天这个录像本身就是他导演他受益的，他导演成功了形成这样的，他目的达到了然后就去到江泽民了，要发动全国的共产党的全国的国家机器来镇压，那必须得经过江泽民的同意了江泽民得说话，他是这样的。
1999年5月22日，庆祝法轮功红船7周年的庆祝大会在加拿大多伦多市举行。来自世界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法轮功学员汇聚在多伦多市政府广场，表达对法轮功和李洪志师傅的由衷感谢。
实际上，我们在那一年，虽然425之后有一些的讯息让人很不理解，也比较担心吧，但是其实我们真的是一点点都没有想到会发生后来的那种迫害。那么那一年的法会呢，我们也都是用一种非常幸福啊一种庆贺的心情在开的。当然我们后来知道了那一年的法会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特殊人物带着特殊的任务特殊的身份参加进来，可是我们不知道。那同时呢，大法也一向都是任何人都欢迎的，大门敞开的接纳所有的人的。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呢，其实我们的师父他什么都知道，他也预见到了后来的这样的这个就是黑云压顶的这样的迫害吧，这样的形式吧。所以那一次呢，那次的讲法我们大家都是感觉到好像有一些不同，现在回想起来呢就看得很清楚了。在那一天的讲法，尤其是后来的这个演讲当中呢，师父其实把想要预先讲给我们这些修炼弟子的话，还有呢想讲给可能会受后来的这种污蔑攻击啊和迫害影响和误导的世人的话，甚至讲给别有用心的那些迫害者的话，都包括在里面了。
有很多记者，有很多人在困惑，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来学这个法？可能我们在座的今天来的人，可能都看到了。 因为什么？因为这里面叫人走正的，而且是真正的好。这里边没有社会的任何乌七八糟，要净化一切不正确的东西，做一个有益于别人、有益于社会的人，直至达到圆满那样标准的人。我们这里不收费，不领人们干那些个不好的事情，不参与政治，所以才有这么多人。
许多法轮功学员来说，回顾99年七月之前的那段修炼岁月，都是特别美好的感受。然而，1999年7月20号，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抓捕法轮功各地辅导员的行动开始，法轮功学员平静的修炼权利从此被剥夺。许许多多中国大陆的民众也在铺天盖地的污蔑宣传中，从此失去了独立判断法轮功和在法轮功中受益的机会。也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中，法轮功学员既没有屈服，也没有使用暴力，而是在世界范围讲清真相，揭露邪恶迫害。
720以前，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交工。这个点呢，是99年7月1号成立的，当时就有两个学员，练的人也不多。那时候呢，就在电视台呢，我们看到了黄山呢讲了一些呢法轮功的好处。有些人呢，因为练了法轮功，身体如何好，而且呢演了广州我练功的大场面，非常非常的好。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和两个人呢就想帮一下西环呢，发展这个点发展的快一些。哪知道呢，我们第一天去就有三个新学员，第二天呢就有五个，第三天10多个，第四天呢就50多个，等第五天100多个。我们四个人交工来都来不及了，就这么样的。我们交工啊，有些人刚得法，我们让他看《转法轮》这本书，还没等多久，720就镇压了。这些人就害怕了，害怕人呢，有的就在家练了，有人就不出来了，一下子很少很少人了。
在迫害发生之初，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们本着善心，依法进京上访，到天安门广场和平请愿，告诉政府和民众法轮功是好的，希望能够制止迫害，能有自由练功的权利。但是所有上访渠道都被堵死，信访局和天安门广场成了抓捕法轮功学员的场所。上访学员被非法绑架、关押、毒打，甚至被折磨致死，很多人一去不返，杳无音讯。可他们依然前赴后继。
从99年7月20号以后呢，其实我们心里的每个人心里就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一样，都比较压抑。尤其是大陆的学员，虽然他们去外边去讲清真相啊，去张贴一些传单啊，然后我们在国外呢去见一些媒体，见一些政府官员和跟那个老百姓去讲，那么毕竟是第一次受到这样的，很多人是第一次受到这样的压力嘛，心里头确实比较沉闷。可是呢，我们从内心又知道法轮功的美好，也知道法轮功呢可以给世人带来什么，所以99年以后呢，李洪志先生呢就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跟学员见面，实际上到了99年的5月13号以前都没有跟学员见过面。当时我们欧美学员提出把5月13号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呢，大家当时是一呼百应啊，有北美的、加拿大的，还有欧洲的佛学会，还有新加坡、香港、台湾等等17个佛学会，一致同意把5月13号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5月13号呢， 在国内，从北京到新疆，从东北呢到中国南方的各地，很多学院呢都采取了在户外练功啊，或者是户内的一些学法的法轮功的心得交流这种形式来纪念。在海外呢，新西兰是在等于是在对东方了，当那个太阳刚刚从海面升起呢，很多学员就开始练功，拉开了五月十三号法轮大法日的序幕。那么从澳洲到亚洲到欧洲到北美，当时一天十二个小时吧，甚至24小时，那么每个城市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呢，学员都纷纷起来晨练。所以当时呢，我们在等于是几个月的心情的那种重压之下吧，突然又像回到了在破坏之前啊那种宁静祥和的那种庆祝形式的那种练功啊，确实我们觉得那段时间非常的美好，也非常的值得珍惜。
面对血腥的灭绝迫害，法轮功表现了惊人的毅力。这毅力不仅仅表现为冷静、顽强、持久的反迫害，也表现为带着灿烂的微笑走向社会，面对大众。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法轮功在海外的传播日益兴起，在台湾参加修炼的人数更是与日俱增。截至2006年5月，法轮功已经流传到世界上近80个国家和地区，转法轮或其他法轮功书籍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行。世界各地有大约110个法轮功网站，法轮功在海外获得了超过2000项褒奖与支持议案。在海外的各种社区活动以及国家节日庆典中，法轮功被作为传统中国文化的代表而被邀请参加，因为中华文化的精髓其实就包含在真善忍之中。
百年红潮一路沙，乾坤道运系中华。看明此时红花盛，可晓他日开莲花。这是李洪志先生在2004年写下的一首转轮。在5月13日来临之际，法轮大法学员们由衷地感谢李洪志师父和法轮大法的洪恩。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个伟大的日子一定会被全世界的人们所纪念和感激。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明慧焦点，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